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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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打开这个67页。67页我们大约有将这个讲到这里，有将那个九品有两种说法啊，大约讲过。那接着他是要来介绍什么啊，就是从粗的来解。那现在从细的来谈的话，有啊，就是严晓法师啊，他个人从汇总其他的经典啊，加上自己的见解。那我们来参考看看看他这样的一个讲法如何啊。首先他说，若系别论上品上升者发三种心，则起信论曰，信成就发心位在实性中心也。等于是要到初住，等于十解位。等于是他尝试着去解读，去讲说，那我们这个上品上升啊，本身它具足什么样的根性的？那他就找一些经论来证明他这样的见解恰不恰当。首先他引的是起信论，那起信论它里面讲说啊，最主要啊，他也提到信成就啊，发心者发何等心，略说有三种，你们大家听就可以了啊。就是信成就发心者啊，发何等心？我们讲信成就，所以我们讲说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啊，没那么容易啊。到我们不是在讲嘛，实住就是实解的意思，就是到正定局它不再退了、所以像这种位置啊，已经到性成就的人，一定是在没有在法上有所真实一点记录的话，光靠感性的心，那个都还是你这种正定局。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谈说佛法啊，我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你如果对道理了解的越清楚，其实你在抉择自己的信心或抉择别人的信心，你就知道说，其实这中间自己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什么叫信心？信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经典懂归懂，可是我们很少拿来现实去衡量。或是来选择我们到底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有没有。所以这个你看，三宝的皈依三宝的这种信心的修学啊，是不是要不断的学习，而且必须要其他的功德来配合。否则的话，你说你信那是感性的信。你如果真的感你如果真的信的话，应该你在抉择世间法，抉择佛法跟世间法，你会很快的。你不会在那里模棱两可，我们还是要说的，就是说做得到做不到还是另一回事。可是你至少要先知道，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说，对世间法跟处世间法的抉择，我们严格，就像我们知道不对，但我们做不来，可是你很清楚。这是属于烦恼的部分。我们现在是面对很多抉择，都还不清楚佛法跟世间法的差异在哪。因为你把佛法跟世间法混在一块， 所以当面对到佛法跟世间法的抉择的时候，你也不大清楚，你知道为就是你是用 世俗人的眼光来看佛教，所以佛教带着一份世间相，因此在抉择世出世间法的时候，你很难断然抉择，是，就我们讲说世间男女相的问题啊，你要谈世间男女平等，你不能用世间价值的。世间价值有没有跟佛法相同的地方？有，可是佛法基本上是从缘起的角度看，从缘起的角度，从业报的角度在看。所以当我们把佛法有一部分跟世间善相通的地方变成那相通的地方是有相通，可是它本质不是如此，因此你就容易用世间的价值观去抉择佛法的道理，学不了，知道？所以我们讲那个八千法的问题就是这个理由，你把世间的价值，它怎么去审断它，它是如何依世间之见而来的，虽然这里面有一份善，可是这个善基本上是对一个世间不是一个很地藏的理解而出来的善，所以它是有漏的。那佛法在解释这个的时候是用从缘起从业感而来谈，那你不知 你如果把佛法在某些相通地方把它混在一块的时候，你就无法断然的依着佛法的正见来抉择事情，对吧？
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但我们谈男女平等，是谈到什么男女平等？我们从整个乐感上来讲，从个人众生体系来讲，本来就是平等。那从业报来讲，所谓的不平等，不叫不，也不是世间人讲的不平等，叫差别。业报差别也没有所谓平不平等，就是差别，本质是平等，可是差别，差别又有差别法，有差别的对应态度，差别的对应的样，就是这样，不能用世间法去随便混同啊。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人，就不应该执着你现在的性别而去歧视另外一个性别，为什么？你也是业报来的，而且你还不定性呢，一用过就转来转去的啊，因为你只是这个时因缘现身为男众，这并不表示你没有地狱相呢，并没有相表示你没有三恶道因呢。论到最后没有一个好高低好低，只是说面对我们现前的烦恼业报，你要对应它嘛，你要处理它。所以我要讲说，佛法的信心不但只是一个感性上的信，它有一个很正见的抉择。所以当你产生对佛法性应该隐藏的一个佛法的正见的抉择，这个性才不会断掉。因此到了实性位啊，性成就是到实性位完，等于是出住了。他说性成就发心者发何等心，略说有三种，云何为三？一则直心，我们讲自成心啊，你看他是讲啊直心，那当然后头我还会再讲这个起心论，就是的哈。正念真如法故，正念真如法故叫做直心，是不是？你看你用世间法你怎么直啊？我这个人很直啊，你只是直，你是也算在世间法算直，直什么？你能很诚恳的面对自己，你讲的直是直这个，那这直以你的习性而已啊。指引你的价值，指引你的判断，你没有扭曲，你不扭曲，你认为对就对，就错错就错，你不会明明如此那扭曲不坦诚，可是你也只能受限于你只能受限于你的判断，你直不一定对啊，所以有时候很轻的观变酷吏啊，为什么？他真的很直啊，他不偏袒，不偏袒。他也无私心啊，他都无私心，是他判断错啊，所以判断错有时候清官变酷吏，酷吏所造成的 冤枉也很大的。所以光只是清白还不一定有用，还要智慧。所以这个直心，你看佛法讲的直心呢，什么叫直？不但以法不委屈，而是直接的呈现真如性，这叫直心。所以你看啊，一个修学佛法越相应的人啊，越能呈现所谓的赤子之心。绝对不会说修真如法的人啊，时时观真如的人越油腔滑调，越耍心机，他会善巧，但他是直心，因为他不在法上起真见，他不缠灭，他没有够劲，他为什么要缠灭那个劲呢？是，那才真实心。所以就是赤子之心会在很多的老禅师身上看到。对，那修到最后油腔滑调的，那摆样子的，没有这种人了。对呀，你有所挂碍，有所取舍啊，才有这种相出来。否则的话，当然不是每个人马上做得到。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应该在相应法性做思维观察的时候，你的心会越来越单纯。而这个单纯不是任性哦，我们经常讲率直，率直有时候是任性啊，因为任性还是任你的习性哦，任你的习性还是随你的习性啊，这反正有时候是没觉照。那我们现在一以法性，所以他直，因为他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所以直心，所以直心谈到这里来啊。二者身心，我们讲身心，对不对？啊，乐极一切诸善行故，很好要修集一切诸善行故，叫身心。所以你看，不但诚心，身心是啊，在量上啊，能以好药产生好药，不是我知道真真之外，还有乐极极，有一种那恳切啊，急切之心，身心。三者大悲，欲拔一切众生苦厄，这叫性成就。性成就。讲这话，我们讲完大概就完了。可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啊？再特别提啊，因为以我们在对于大乘法、菩萨法，他谈到对大乘法产生性成就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三者。所以你在细看这三者的内涵，是不是隐藏的戒定慧？是不是隐藏着其他功德？对，这里面不屈不狂的，不欺不狂的，完全以正道而行，这个戒心是戒法。你看，就是说以大乘法，大乘法的内容的了解以后，产生对大乘法的信心，一定会跟悲心相应。没有说对大乘法相信了、信受了、信成就了没悲心的，那不叫大啊，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你看，利益界劳逸有理啊，有情色善法啊，劳逸有情不是大悲吗？啊，乐极一切诸善行。不是就是那个吗？啊，色善法界嘛，对不对？那这个正直之心啊，不就是可以跟我们只是大约比啦，不能完全这样。可是你发现味道就相同在这里。那正直心不是就是利益啊，利益界嘛，这个可以相通。那我的意思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它的性质，它定位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对性有所体会，有所对大乘法信心具足的时候，其实你看它能结生多少功德。对，所以我们从这个标准再来回头检视我们对大乘法的信心是怎么样， 你悲心升起来没有？你有没有好要乐积极一切善法？因为我们这又跟我们四弘誓愿一样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烦恼无尽誓愿道，这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大悲 大圣的发心。所以当你开始在对某些法门对很多善法产生一种计较啦、排斥啊，可见你对大乘法还是有点距离啊。否则的话你虽做不到，可是你只是哎呀我只有两只手，我要多几只手我都一起来做，不会去拒绝任何一个善法。他说这是实性中实性中心也。身彼啊变得无生法忍者，是为圆观无生人。以本业经说无生人为解位故啊，实住啊就解位，就是说生到彼啊得无生法忍啊，他的意思他这里啊圆觉法师把他定为什么，只是圆观无生人。那我们先把它念完了。上品众生者，位于实性初。上品众生，那说上品上生的人是吧，在实性中了，等于是初住了，啊，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可以圆观什么无生人。那中上品众生呢，位在实性初，啊，此经一节是彼一日故啊，今一小节得无生人者，为正理无生人，则当初地也。好，这里面它变成，因为这里啊有点不大一致的感觉了。好，那我谈啊，就是说上品众生，我们看上品众生，它是实性位，它到那边时间啊一节啊，比一日故啊，我们这里啊一节。他那边才一日，他一日怎么样？一日就能怎么样？就见了嘛，对不对？你们如果不知道，你们可以再看一下哈。你看上品众生啊，他到那边的时候啊，是吧？就是一念请其身彼国哈，金宿一个晚上。好，那就开了，开了以后啊，他怎么样？他就能听闻法义，听闻法义。那经过一节叫无生人，这个的无生人在圆觉法师认为叫做正理无生人，位置在哪里？初地。观行圆观无生人是吧？十节位，他不大一样，他把它分开了，一个就。是为圆观无生人，一个是正理无生人。那正理圆观无生人，他定位在解位，就十住位。那圆观有正理观，圆观无生人正在十住位，那正理无生人叫做初地，所以他把它分开了。他分开在哪里？就是上品中生的人啊，上品中生的经过一劫。以后证的是初地，那刚开始经过一日的时候，刚开始变成十节的，就是说他因为他没有一起讲嘛，没有站在同一个标准在谈，变成有前段。我简单跟你们讲，就在圆觉法师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上品上生、上品中生的人啊，去的时候马上。他把那个上品上身刚去就悟无生的，是认为十解位。那上品中身去的时候，经过一晚，也开始观无生人了，也是十住位。那上品中身经过一小节以后，一节以后呢，叫正初地。可是他没有讲上品上身的哪时候得初地。对，他把他当作身彼变得无生人，是为圆观无生人，以本业经说无生人在解位故，就十住位。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刚去的时候马上，因为我们那个上品上身他就讲嘛，啊， 上品上身这个在第五十五页，五十五页他里面讲说，倒数第二行啊，闻以极恶无生乏人嘛，无上乏人啊，好，其实他是马上花开见，马上就见佛，马上就悟无生人，可是，在严小华是把这个无上乏人定为什么？只是圆观无生人是十住位的，可是他没有讲，那他哪时候证出地啊？啊、哦，他有讲上品中生的证出地，就一劫之后，而他刚经过一夜，因为上品中生往生净土以后，经过一晚上花开，就听闻甚深法义。这个时候经文没有讲说他有没有证无生人。可是这时候严小法师把他认为他是什么，他开始在圆观无生人的圆观无生人，这样你们有听到吗？等于是刚去的叫圆观无生人，经过一段修行的叫做正理无生人，是初地。那圆观无生人的话是什么？是十住位解位的意思，这是他的解释。好，那我们再把它看完，整个再回头看，这样的讲法是不是恰当？哈，上品下生者位不是是实性以前，上品中生是啊，不，上品上生是实性末，上品中生是实性初，上品下生是实性前，这样知道吧？它以实性定位前中后，哈，等于是依着什么？依着这个不是有九品九有两家嘛，以初一家的说法定在十位十性位来分，正十性位的是中生，十性位晚的叫上生，十性位前的叫下生。好，那这十性以前性归三宝受菩萨戒以去世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以前性归三宝受菩萨戒这个以下的这些的哈。以异性因果不当大圣，但发无上道心，故七日之中唯见佛身而心不了。三七日后了了见闻者，为此人未得依业智门啊而见如来故。业智门就是我们现在的业报六根啊，六识啊。也就是说，那种人，那人啊，到那个时候啊，他没办法，就刚去的时候啊。他三七日啊，三七日之中见佛身不清楚，三七日后才更清楚，就是这中间有一个过程是什么？他想要用他的以前的业报身啊，这种烦恼身啊，要来见佛身看不清楚。他到了三七日后啊，荒路十劫，等于是开始圆观无生的了。开始圆观无生的时候，见佛为从心起故啊，这时候就开始了了分明了。所以他都是怎么样？一个是刚到就能看，一个是经过一夜，一个是经过三七日才了了分明。那之所以能了了分明，是因为他还懂得观察无生人的意思，无生乏人的那种道理开始可以观了，所以就看到。金三小节住欢喜地啊，金三个小三小节又住欢喜地，所以上品下生是经过三小节住欢喜地，那上品中生是经过一节，那上品上生呢？不知道，没说。好，那这个他讲说哈，为彼小节当此生起，所以中啊中。品经一小节，下品经三小节，就是说其实在极乐世界一小节都我们的阿僧大的一大阿僧祇劫，因为我们要初地以前啊一大阿僧祇劫，初地到七地啊一大阿僧祇劫，这四大圣论说法，那八地到十地圆满啊又一大阿僧祇劫，所以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所以它的一小节啊，就是我们的一阿僧祇劫。那阿僧祇劫的意思就是无数，哎，那不要再算了啦，反正算你也算不来了啊。 你这样算没意思了，反正很久了。阿僧祇劫就是无数劫的意思，那他一小劫就是我们的无数劫，就是说他你看他上品终身的人，一小劫以后就证出地，对不对？那不是就是四大圣论里面的什么一大阿僧祇劫以后才证出地吗？是一样的道理，他就用这样来比啊。那同路出地者，那我就在中品的话就经下品就经过三劫，那同路出地者以圣解贤地诸菩萨者啊，根有利钝行义勤待故啊，好，所以他圣解贤地啊，我们之前不是少有念过，第二地叫圣解贤地，第三地叫做尽圣意乐地。之前我们讲那个七个地啊，其中第三地净胜意乐地啊，
清净的净啊，净胜意乐地啊，殊胜的胜啊，意乐，净胜意乐地就是初地啊，啊，
能到这个以圣解行地，就是还在观行的，观行修到初地才正果嘛，所以因地在修的。好，出地之前叫圣解行地嘛，那圣解行地是什么？这个众生根性有利有钝，有精进有懈怠，所以差别不一样，所以差别不一样。好，故啊为长短而功行等啊，就是只有长短时间，可是到最后呢，到最后都是证出地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针对这一部分来看，因为。有没有必要再多了一个那个啊？这个圆观无生人呢、啊？其实哈、啊，因为在经典上下文里面啊，并没有将无生人做不同的界定。那这样，不然你的上品上生的无生人，你现在在这里只讲什么？只讲他在观行位的时候啊，对，十劫嘛。那他哪时候证出地？好像没有特别讲，因为你又定位他，因为在经文里面，闻以极物无上法忍，可是你把它定位叫观行了嘛，是不是？可是你要经文，我们看五十五页啊，闻以极物无上法忍，今须臾间历世诸佛遍十万界，以诸佛前次第受记。什么叫受记？就是要证道的人，证道的才能受记啊。传到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所以这个时间几乎就同时，所以他的无生法忍应该是怎么样？就是出地的，就是出地的。那至于中间的上品终身，他这里面有没有讲到其他的关系呢？就是说，当然他也有讲一些道理啦，好、哦，因为像上品终身啊。上品下身他见火见不清楚，的确是不能见火真功德，所以他见到的是一个肉身的，他不能明了，因为他的身心障碍啊，好不清净，所以没办法见到。那以后听佛说，听种种法以后啊，身心清净以后啊，慢慢可以开始悟入，开始了解，好。所以只是圆晓法师这中间呢、啊、加了一个去的时候还在一个叫做这个可能是十解位，多了一个十解位在修，那修完了以后开始观行，修到一个是一解一个是三解以后才证，叫分证集啊，好，一个是相似的还在观，好，可是到最后开始观相似以后分证，分证就是出地，所以等于是圆晓法师在这中间里面把什么刚到的部分啊，刚到的时候还刚到的时候都把它定在是一个观行，等观行的部分，等于是十解位，那经过一段修行以后才证出地，啊，证出地，可是这样的讲法啊，我觉得。嗯，也 也没有都不可以的，不过就是说经文本身并没有明显的这样界分，经文本身并没有这样界分，他只是把说哦上品的上升的中升的下升的啊、哦、去的时候时间长短，可是基本上从他所谈的这种出他，因为他的标准一致，他并没有两个意思，就是对无生人好像并没有多两个，就是出地就是出地，应该来讲就是说上品上升去的啊、哦、很快就悟无生就出地，因为他的标准一致，他都是这样上升中升下升都是，只是因为他既然讲时间长短，只要觉得是时间长短，不是果，就像功行等一样嘛，就是功行都是以出地为的啊、哦。也就是说，在上品来讲，从经文来看，它的功行是一样，只是时间长短。没错，这一点对。那既然时间长短，就是经典本身并没有另外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就是说还要关不关心，因为他没有谈到，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品上升去谈的那个无生皇的华人啊，不需要特别讲他是啊关节的，就是真的正理的，不是圆观无生人啊，因为他这里特别把上品上升的那个无生华人讲成两类啊，可是其实从经文里面他就是一类，因为他只在乎时间长短，他并没有把无生人又分成一个是十住位的无生人跟出地的无生人，因为位置都站在出地上，以经文来讲都是站在出地上，所以你现在特别又用十住位来解上品上升的那个极正无生法人，那他真正的出地的无生人那到哪时候的，变成标准，你一下子用十住位去解这个无生人，那一下子他讲到上品中生下品下生的时候，你就直接就说他就是出地的无生人，变成有点好像多了一点，我就觉得我一开始从你这个经里面所谈的就一开始就站在出地位，上品上升去那边很快就悟入，因为他的根性够，他早就有熏修这个。那上品中升的呢，经过一劫；那上品下升的话，经过三劫。标准都定在哪里？出地。标准都定在出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不然你这样的话，你解释的时候，因为你解在一个同一个对象解释的标准要一致。你这样走，变成你到最后变成那你解释其他些，其他你没解释到的，变成标准好像有移动的感觉，不大一致啊。当然这个解释有助于我们要知道说，啊，顺着前面讲的，它九品有分两种解释，一个是依的实性的，它就是顺着这个来解释依的实性。那这个实性的显然上品上升必须要是怎么样？是实性位中的，啊，中位可能是十柱，那我觉得这个也合道理，啊，只是他我在这一点比较化解，就是说讲的变成有点交代不清楚的是，去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那个圆观无生人，这个圆观位不是正出地的无，这个呢解位的十柱位的。好，无生人，我个人认为是可能不必然要如此，不过以实性来解读是蛮恰当的。速度快不快是因为那时候的书生因缘，可是本身也要具足一些条件，那实性的人怎么样性成就，也就是他真的能发出自成身心，好，那这种心去那边才可能真正的，否则说无缘无故，或是一下子就去，一下正出地，哎，这个出地就，那个果位可高了嘞，哎，那就是这样去，不会这样，应该是我 的确是很能接受这种必须具足的一些，不是简单的发心啊、自诚心、真心，不是这种事项，应该是在道理上已经具足，而往生极乐世界当下能契入这因缘，所以从这个位直接契入。这个时间因缘具足，快速的，就好像说，有的人不需要证出国、二国、三国，就证阿罗汉。对，在佛陀那时代有，不是每个人是从出国证上来的，有的人就证阿罗汉了，他就直接就证阿罗汉了。哎，所以只要因缘具足，他有这样的因缘，他就成就了。是啊，所以我在这里啊，特别别出来，就是说我宁愿把经文所说的这一个境界，智慧的境界都定在初地。上品上生去那边，好，就算他中间有经历了一短暂的那个好像十解位、十住位的那种观行的过程啊，因为太快了，干脆就不要讲。那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他也没有特别讲说他中间有没有奇观，因为也没有特别提，所以干脆这一部分我们都不谈。我们直接讲他经过了一解、经过三解，一个正住地。反正谈到无生人的就是出地的无生人，这样的话对经典的解释会比较一致。不过就是说这里面提到在那边一小节、三小节乃至快速的马上就能悟无生。那如果以在我们这个时间里面呢，是一大阿僧祇劫，是无数劫，那个时间在救一个成就菩萨的困难不容易。而且不但是说你要是说三大阿僧祇劫就顺着让你走，你要三大阿僧祇劫，何况你要轮回的还要拨很多时间去轮回，甚至你菩萨道根本不可能一路很顺的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条很漫长很漫长的路，因为注意我们毕竟我们根性，即便我们过去有修，那以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其实还是有很多障碍因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一个法门的缘故。他一直在讲这个功德嘛，下于品中准知可知啊，用这样的一个推比啊，中三品内上者为鸾顶人。抉择分位也，中品为前三方便解脱分也，下品者五庭以前去善凡夫啊。他把它分什么样？一个是我们七贤嘛，我们不是有七贤吗？那四善根位就是鸾顶人是第一嘛，四善根。好，那另外还有一个三个，就是还没四善根，最高的是四善根，再过五庭心啊、别相念诸位啦、总相念诸位啊，这就是三方便啦。好，三方便，你看啊，简单来讲，一个就是五庭心，五庭心，别相念诸位啊，别相念诸。那总相再过来是鸾顶人之地，总共七个位置。那夜后面的那个鸾啊，鸾顶开始热起来了，开始温热了。顶人是第一，这个是中，在这里定位是中品上升，这是中品，在这次之前的呢叫中品下生，他是这样打分的。因为这也是一种对佛法的会通，有帮助，于因为我们理解其他东西变成搭不上来，搭不上来。好，那这个以前的这个之前修善的中品， 那再下品的呢，那就恶人了。好，恶。可是我不是刚才我不是上昨天有提过哈，这种分法是帮助我们了解根性的大约，可是根性在实际修行的根性是不可思议的啊，因为我们不是已经有讲的那个包括下品下生哈，下品下生还是不下品上生好了，下品上生。经过了十小劫，具白法名门，得入初地，连下品上升的都能证初地。所以这样的分法纯粹是为了要配合经典里面谈的众生的根性，你要知道，我们最主要是取其道理。什么道理？众生有这类根性，修行的差别会有这种差别相，以便让我们拿来什么抉择自己啦。有时候在教学上、修学上能帮别人抉择，可是实际上呢，实际在运作是千差万别，不能定看，不能定看。此三品人并是现波，就现身波涅槃。他们因为他像比如说，有的是要投胎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比如说有的是什么中波涅槃。中波涅槃有的必须要呢，要到中阴身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是要升到天上，有的一升到天上以后啊，比如说我们不是一来人间嘛，啊有的是不来嘛，有的是七来，一个是一来，一个不来嘛。那有的是不来，看你这一生死后他马上升到天上，那升到天上有的是升到天上，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很多类，有的是好像是火花封上去的时候火花就熄掉了，可能是就波涅槃，有的是上去了一段时间或是下来要烧完很多东西才波涅槃，就烧光了，有的是封火花上去就熄掉了，就烧掉了，那它已经都烧成灰了嘛，剩一点点的，火花上去就烧掉了。有的是灰上去掉块下来就烧掉了，有的是掉下来一下子就烧掉了，有的掉下来还要把旁边烧掉了，有的掉下来还要把旁边所有的都烧掉了才叫佛涅槃，才烧光。每个人因缘根性不一样啊，这个因为他没有转生的问题了，到极乐世界没有其他生的问题了。所以他就是在现身里面波涅槃，可能时间长短不一，可是没有说再转到别的身，然后在那个地方波涅槃，他是现波，就是就他那一身波涅槃。那在我们这一次，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啊，西返人间以后，一段时间慢慢就会往天上去，好，那。第七生以后看哪一生，他就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就是投生，所以有的状况各个不一样了，有的是现身就波涅槃，有的就必须要到别的地方在过程当中波涅槃，有的在中阴身的时候波涅槃，有的是入了那个世界以后相出来的时候才波涅槃，各个差别不一样，可是在极乐世界就当生，就当生波涅槃，因为他没有，他不能再转到其他地方去，因为他没有轮回的。但以身变半解分为三品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已分为马上就证阿罗汉，或是半解或是几劫这样来分的像那个他有的是要好几劫。不是，一个是半劫，一个是要一劫，一个是马上就阿罗汉，一个是要半劫阿罗汉，一个是一劫阿罗汉，所以这里有分差别的，也就看根性，看根性。那这个他把它汇在属于比较声闻根性，因为都是以讲阿罗汉嘛，讲阿罗汉，所以在中品三个声的时候偏声闻法， 不过这个就是让知道说，其实根性不同，会现什么身。那我们现在是什么身？我们是什么根性？还不定，还在转。不过大根可以算出来啊，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啊？啊，不过其实我们这中间呢，要看哪时候因缘，因为我们很多人是不定心、不定性的，所以就看你过去同样是不定性的，有的人菩萨道训修多。有的人菩萨道修心修少，啊，所以有时候起作用的时候会有差别。下三品者啊，总是一切去恶还污啊。中三品啊，声闻还有去善，啊，那上品的话，一定是要怎么样？一定有大圣因缘，有无生法的这种大圣法的这种因缘。他这里是这样区分：造众恶逆，轻重不同；欲言闻法灭罪，有成三品，更无畏别。因为没有什么畏别啊。因为你看啊，中品的还有怎么样？还有这个七贤之前的七贤的分成两个，一个是中，一个中，一个上，对不对？三个啊，四个。那上品的还有会以十善来分前后，总是有个位置啊。那下品的呢？那你是恶的，还有什么位置给你？所以下三品就不要讲为别人了，反正一群就是都恶人，只有看你罪业多重，或者重多怎么样轻重，还有你灭罪的情况怎么样？分三品，在这上他不在，没有什么为别好谈的。若以无量寿经啊，总说三品，如彼经说。我告阿难，其有众生生彼国者，皆悉住于啊正定聚，所以得何？彼佛国中无诸邪聚及不定聚，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啊。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回除忤逆，毁谤正法。这是无量寿经特别，无量寿经是连忤逆有别开忤逆，解除掉忤逆，就是犯忤逆的人不能去。可是前面不是有讲过吗？但无量寿经的讲法是连忤逆都包含。那我觉得在法上来讲，一个是通善不通善，前面我们也讲了，那通善不通善，如果以大乘法来讲，它是一切通善都通善，除非你自己毁掉你自己的法，你毁掉法那没办法。所以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它是通把它摄受在进来，可是在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它被把它检测出去了，就是无逆的也不能来。不过基本上是这样，这两者之间差异其实不大，因为经典在叙说的时候只能提供一种原则。那在现实人生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即使只要你还忤逆之人啊，你说杀父杀母的人一定是很逆吗？我们讲现实好不好？杀父杀母，你在我们现在观察杀父杀母的人，其实有的是也有三根的，只是他的这个罪是不是很重很重？甚至我们现在看到杀父杀母的，有的父母更糟糕啊！最近我们看那个新闻，那个父母啊，哪叫父母？那更叫畜生！你知道最近的报纸啊，听了新闻，那有的父母更不像父母啊，那比畜生还畜生呢、啊！真的，你要很讶异，怎么会有这种父母？那面对这种父母，面对一个非常慈爱的父母，还面对一个非常恶劣的父母所造成的杀业不一样。所以我们都知道要依义不依语，要得到经典的道理。所以忤逆能不能摄受？可以。那忤逆能不能摄受？跟极恶心的人，老实讲，你要转很难转。那像这种人，他说他也许他有一时妄念，可是只要他内在有一份心，我们都讲现实来观察。有人你看偶一大师， 弘一大师在还没学佛的时候，他是写很多文章在骂佛教的。你可以讲说他这个真是好像有点像我们讲说出佛身血一样，不是吗？坏法，不是肉身的血，那是坏法。坏法肉身是还是另外一回事，哎，坏叫佛法在住处世间，那真的是罪过更大，是。可是你如果从那一面来看，偶遇大师那个罪过很重，那一点善根都没有，没有哎。他转个念头过来以后啊，一路一生修忏啊，那种根性都不是我们能比的，是。那央解摩罗杀了999人，那个恶，那世间现在也没找到这种恶人啊，对不对？全世界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杀了999人的个人啊，若单靠个人的话，就是他还是能解脱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点上来讲，其实忤逆不以忤逆啊，能不能包含在内，不包含在内啊，这里要看这中间有在现实实相当中的种种差异。那我讲，只要你有一分善根，只要你一分向佛，你就能得度。为什么？因为那一份善根就是自度的船，因为那一份善根就是跟真如相应，不是吗？度在这里啊，能得度不是靠外啊，不是纯靠外、啊。你那一份心，那一份清净心，清净的心，顺着真如性，就是得度因缘。知道吧？那有的人心因为完全是很污垢，完全是背离的，那个真的很难对的，是吧？好，我们从这里来谈，就是说，啊，你因缘有很多因缘，可是只要往生极乐，那一份染污因缘呐、啊，都很难成型。善法因缘呐、啊，即便是微小。可是这个微小靠着种种殊胜因缘，这个微小变成很稳固。为什么？我虽然很微弱，可是旁边都是支撑你的，对。你虽然很强，可是周边都没有一个善缘，你能强多久？所以有修行啊，如果再从很多地方细看啊，你会发觉啊，还是广结善缘，积极福德。因为修行啊，在我们都还不稳定的时候，任何一个障道因缘都可以把你打倒，真的，就是嘛，病缘，你能挡多少啦？对不对？你在周边里面，任何以我们现在的根性，其实很容易就烦恼就增上了。所以一个烦恼就可能让你的很多修的功德就坏掉，的确是如此。所以不能光靠一两个缘。有时候我们人很烦恼，可是碰到刚好碰到善因缘，一个人就把你超拔出去了，这很难说。可是有时候你的因缘很具足，就是碰到一个恶缘，那个恶缘就足够把你毁掉。那当然你的善缘少的人，你当然失败的机会就大。你善缘强的人，像比如说有的人广积善缘，虽然他还没决定，可是其他的善缘让他想要改变的也不大。对，诸多种种善缘有护啊，即便有恶缘出来啊，也都能好像符咒一样贴着脑袋，贴的很多符咒都是消灾免难，是吗？是不是很多恶缘要出来，就是有其他的善知识把你的恶缘挡掉。因为你结这个善缘啊，所以就有人会出面帮你挡掉啊，有出面会帮你呵责啊，出面帮你防护起来了、啊，或者转你的心呐、啊，好，那有的人是不是从一世出世间法，是由世间法， 你讲到成就道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修行，他就说你要修行啊，就谁是你，不知你，对吧？那现世间里面有很多人，他不是宗教徒，不过他觉得就是他愿意护持所有宗教，他觉得是好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宗教的看法，他知道只要你用功，他就护持你。是啊，是如此啊，是不是？那这种人纯粹他也不知道护你什么法啦，他就是觉得护你的，他只是一个善心而已。所以我要讲说，这里面啊，其实从这里可以又引申的，就是很多的观念，就是修行其实应该不舍任何微小善，有机会就修行。我觉得就举这一生来讲，我们过去的一点诚意啊，做点事情，有时候报应都不是到哪辈子，今生就说有。我讲实话，我讲实话。其实有的报应很快，我们现在就在感受报应，清楚了吧？你的一份诚意就感应了人家的一份诚意，这不是马上感应吗？是马上感应的啊，对。所以当我们对自己的境界产生了一种不清净心的时候，马上也报应。当你对你现前的境界产生恭敬的时候，清净心的时候，也马有的都马上报应。其实以我来看，很多不要讲到很多地方，你自己心里慢慢去想啊。其实长时间一段时间，你发觉你不断的，不管你当初完全对还是错，有时候很难分啊。不过你曾经诚心付出的，也功不当绝，真的是如此。他的确啊，不是等来生，今生就成为你的修道之良。的确是这样，你有一份诚心，就有这份责任。所以善叹啊，就是只要你能闻其名号，信心欢喜，这个是根源。信心欢喜啊，我们一般来讲，为什么我一直在导引呢？因为我们的学习已经有从很多面在听闻法了，所以我们在解读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为什么只要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就能生了？你要看啊，一个法，我这两个，你看信心还欢喜，光你信而没有欢喜啊，其实就信心欢喜有没有合在一块？其实是合在一块的，很难生的，因为你信的真，所以知道它有价值，所以欢喜。一旦你有欢喜啊，你跟他的相应是不是很密？就很密，就很密。你只有相信，又信不真，因为你没欢喜，你没有乐积起这些善法，所以你不完全相应。不相应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跟这个法有没有个距离？有距离。那有距离，代表什么？这中间有其他杂念，其他的分别念，而这个念就是让你岔开的因缘。所以我们一直很重要的，我不是一直在强调，不是念多念少，能念出信心跟欢喜，不要念个感口解卦，两个阿弥陀佛欠你多少钱，念得很别扭，念得很勉强，那没意思。所以自己要很清楚，要念的欢喜。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心，到最后没有把这个障碍驱除哈，啊，没有把这个障碍驱除，你就算勉勉强强的念，距离还是距离。所以我特别要提出这个信心跟欢喜。所以只要你真的全然的信心跟欢喜，只要那一念。也够了。问题我不要回头，问题这个信心跟欢喜有很多条件，对不对？要让你的信心能很真切，要让你升起好要积其他的那种功德的心，那是要条件，要有福报的。所以我们要呢，一个修行啊， 还别扭，还勉强，就知道这个还没到，还没到啊。只要你信心跟欢喜这边还没记住，就表示啊，功夫还没到。那我念一千万声，有没有这个欢喜心？没有，还没到，对不对？现在标准知道了吧？欢不欢喜？两万呢？哦，加跳嘛。啊，那还没，那再两千万声也可以的，哪里了？一亿也可以，反正就是没到啦。那不如换个心呐、啊，人家硬凹凹到最后会生怨，念到后来很讨厌，为什么定这个法门？啊，就这个法门已经最殊胜，你还定这个法门？人家自己不想去强你，那就不能用。啊，所以我们一直到不能很深刻的去了解这个法门的意义啊。有时候一个法门不清楚啊，修得很憋，修得很勉强，因为什么？这中间障碍还有，过失相还有。所以，从很多地方就可以抉择你的功。我们如果了解佛法，其实很快就能可以抉择你功夫到哪里，不是吗？我现在不是一直教你们很多那种抉择的角度。你可以谈说你功夫，我不管你那么多。老实讲，你讲那么多什么方法，你们欢喜安住，没有？没有，没有问题啊？啥？啥实在？不但欢喜，定功课定完了以后，不用人家定，还乐意去做。这味道就出来了，不在于那个很逼自己的，是因为就像我们喜欢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还要人家逼吗？因为你觉得有价值嘛，对不对？你觉得有价值，也没有需要人家逼。所以有的人呢，在形象上再怎么样，我只问你一个真心话，你欢喜了没？是这样而已。马上就可以知道，那你哪里不欢喜？你为什么有点压迫感？你是不是有点想要回避他们？这就是一个心念修行的心念。我们在九住心里面不是要谈吗？九住心开始进入啊，解住心啊，进入某个阶段，开始乐相就会出来了。你就开始，直到一段时间，你必须要针对你在禅定当中的一种。起的热心还要再驱除它，不然这个热心会障碍你的地方，可是就会有一种乐住啊，就会想要乐，就会因为想要安住下来。如果连这个心都没有，有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抉择，所以我在讲说，不在乎安住。可是问题啊，你看啊，我们讲说，哎呀，信心欢喜，看似简单，他要多少条件才让这两个心跑出来？这简单，这两句话叫什么？信心所跟什么？欲心所，对吧？这不就是信心所跟欲心所？那我们要知道信心所跟欲心所如何生，所以你当你对这个念佛的境界功德还不好要，你不会欲，不会欢喜，没有欲啊，所以你不会精进。因此我们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到底，所以我们从这来看讲呢，你看呢，我们以后再跟人家解释修持净土法门有两大重要因缘，就是建立他的信，建立他的念，对，二大心所必须要建立起来，因为他必须要信心欢喜，这时候一念生心啊。这里面你看欲啊，欲为什么？欲为生念，念为生定，定为生慧。而你看哦，欲。正解， 念定慧，其实这两个法，这五个法是不是连在一块？你有这一个欲啊，圣解，我们有这个心，到最后这心定在这个地方，一路上你对你所念的法佛啊，才能安定下来。你产生对他理解安住在这的时候，你能定，有能念能定能慧，这时候你的心才跟你的所念的佛才能完全相应。我知道没办法，就是你看我宁愿从这些道理来讲你净土的修持方法，如果不从这个道理来谈啊，哎呀，在光只是勉强再勉强，不真正的去思考修行。其实有时候功夫讲归功夫啦，这个不一定真的有用。所以愿只要你信心欢喜的话，一念自心回向啊，愿生彼国积德啊，往生速不退转，回除无逆，回放正法。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啊，其有自心愿生彼国，还有上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能。我查那的确是功能，那么修诸功德哈。我那是，我啊，应该是不是原经文是这样哈？我查那个电子佛典哈，还是写功能。这个经文是写功德，不过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修诸功德也可以。愿生彼国，使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以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以七宝花中自然化身，祝福对转，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无量寿佛，今世哦，马上去马上看的，因发无上菩提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这里面什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修舍家弃欲，什么叫舍家弃欲？做沙门。那当然，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讲怎么样？如果我们也借用维摩诘经来讲，什么叫出家的时候啊？维摩诘经讲了，发菩提心是为出家。因为当初有很多人想出家，父母不听了，父母不听不能出家，所以他们问维摩诘居士，那我们怎么出家？他说发菩提心那是出家。好，那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个事项上的出家，因为我们拿我发菩提心，所以我不用出家的。你这个是找理由，为什么？人家是因为现实上有种种不得已的理由，你现在变成是心对家有爱染心，而不欲出家，这时候你也不叫做发菩提心。如果以维摩诘居士的标准，那发菩提心才难。那个发菩提心，以维摩诘经、维摩经里面讲的发菩提心，那都是等次很高的。那都是跟实相理相应的，跟无生理相应的发菩提心，是这样的发菩提心，不是完全只是感性上的发心。所以他谈到的出家，那个位置比四相出家还难啊。所以能发菩提心而以四相世间的家还有所爱染，没这种菩提心啊。如果你要找标准，好，对，你要挑软的吃，就挑到维摩诘经，问题越挑越难，那就更难，因为它比四相出家更难做到，它是完全是连理上出家，为什么？他认为六尘 一切世间缘起诸法的一种对他的离染相啊，才叫出家。所以那个出的是你是家的，凡系护处啊都是家。一境界，一众生，一法产生执的都是家。所以他谈的话，菩提心是出你是家，不是光我们现在讲的四相的家而已啊。好，那我们这个借这个道理来谈，出家难在哪？出家难在第一个能远离系护心，是吧？也因为净土之为净是心净，所以不离开心的系缚的人啊，附着的心啊，这个绑着的心啊，你怎么去净土？你怎么心净？所以当你不但能生出了这种离家出家舍离一切尘垢的这种想法，这不是就跟这发这种愿，不但是有这个心，而且聚集而为的行哦，做沙门哦。假如他内涵是一份真出离心，远离尘垢之心，这不是就跟净土相应吗？当然他能到上，他能上辈往生啊。为什么？他的心本身具有出离离垢之心，发菩提心。不要忘了，所以他绝对不是声闻。一向专念无量寿佛，那个念，我们当然现在就口念，其实他是一向皈依无量寿，一向皈依无量寿，皈依无量寿。好，然后修诸功德。修诸功德有没有离开一向专念？没有。为求生净土，修诸功德，所以修诸功德在一向专念里面，因为一向专念故啊，所以修诸功德，你知道吗？我今天想要到台北，我当然是要怎么样？我如果真想去，我就要准备钱了、啊。准备所有能让我去的那种，所以我修诸功德，为什么？去台北啊，到某个地点呢、啊，不是吗？还是准备其他的？可是我今天去准备车钱，难道我是车钱各车钱去台北跟去台北分开的吗？我准备个一些食物啊，避免中间饿了啊，没得吃啊。哎，我准备都是为了达到那里而准备的、啊。所以修诸功德在一念里面，一念而成就种种功德，不是吗？是不是？对。所以愿生彼国，使众生临寿终时啊，这个诸佛菩萨就涌现了、啊，他在一种七宝化中自然化身，处不退转，智慧勇猛。像我们现在智慧，你们知道什么叫智慧吗？你们能不能解释智慧？你们不要用解释名词，你用你们的感觉，什么叫智慧？你们能不能说出智慧的东西？好、哦，我们现在讲智慧，经常就马上哎呀，语词的定义，不然我们现在老是绕在这文字上的，没什么意思。你认为智慧是什么？你的对智慧的感觉是什么？那种。对道理的遮障不见了，硬看不清楚，突然那个盖子打开了，嘿，清楚了，就那个盖子掀开了。以前就是种种障碍，不管是观念的障碍、外在的境界的障碍，种种的障碍，你因为你都被它牵绊着。所以道理啊，一层一层裹上一层，就是无来无法揭开来。那智慧突然的话，就是事理理路突然清晰。有一种，它不，您发觉，其实智慧对东西的产生会有一种明了，而明了会 舍离种种，其实它也有一种身心上的清安道理，因为它是把一些遮障拿掉，毫不用心，不用特别用力的辛苦的直接道理就清楚。像我们在懂道理，有时候就要百般的推敲，推出来还不一定肯定，就那边有烟，大概是有火，你也不敢随便讲火咯，对，你能推敲，你总是对一个事情有没有一种很确定的一种安定感，也就是我们判断事情里面啊，已经太多不安了，不清楚，你没有掌握过一样东西，所以每样东西都是推测。好，大约跟他赌一次吧。那想要理解东西，像比如说我们要理解某些东西，变成好像头绪在哪里啊？不清楚。可是当你的智慧的时候，不需假借任何方便善巧，而且在理解东西也不加造作，清清楚楚，道理如实呈现。所以你能感觉那种智慧的彰显是怎么样的味道？没有挂一下。像我们如果不是真智慧的时候，懂了很多，有时候会有负担吗？比如现在很多人倒垃圾给你听，很多是是非非，你知道的，对啊，你会不会很沉重？那是知啊，那不叫智慧。对啊，智慧本身具有什么样？了然于心，而不再迷惑。这个不再迷惑，不是相对的一种道理的清楚而已，它是什么？越来越那种智慧的用啊，就是说它能让你智慧绝对不是光知而已，智慧有一种功德作用，它让你远离这种无明的戏谑。所以智慧不是光知的东西，不是聪明才智，智慧本身就是一种德用，它能让你啊，让你远离因为无明而来的这些障碍，让你远离。所以当你身心清净的时候，以殊胜因缘，那个智慧勇猛啊，勇猛啊，不是那种被过动而这样啊。有的人脑筋啊，活得那像过动而乱跳乱动的，不是。那个勇猛就是很清心明白，突然变成很勇很猛力，就是说很多道理直下清楚了解，道理直下呈现出来。像有时候我们一个灯光啊，要暗不暗，要亮不亮，那闪也闪闪，事情看不清楚，那个猛力啊是怎么样一照一切明了，啊，是这样。不像有些人脑筋的转得很快啊，像过动耳，脑筋一直不能停下来，这个时候应该就安那波那，那个不是智慧猛力，那是过动耳，那个脑筋啊，恶寻思很多，散乱分别很多，那不叫智慧。所以有时候智慧猛力不是、啊、那个心思不安呐、啊，邪慧，你有定的邪慧，神通自在，是故安难。啊，这个众生如果欲生的意欲，今世见无量寿，今世不要等哪时候，那就看你今天哦，你怎么发无上菩提心啊？不再另求啊，今生你就让你见了，所以你应该具足这些条件求生净土。那我们看第二个，国语阿难，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愿生彼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你不要全部都不修了，那些懒也算了，懒反正你也这种更新，可是不要都没有、哦、都没有就很麻烦，你越少越麻烦。奉持斋戒，起立塔下，饮食沙门，就供养沙门，饮食供养沙门，前身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无量寿佛现身，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往生其国， 住不退转，功德智慧次如上辈可以。这个人就是你看中辈人是吧，是个懈怠相就有啊。那你看我们是哪一辈的，我们是上辈加中辈除以二，还是中辈加下辈除以二，还是下辈再下？看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中间有哪几份功德啊。你看其心啊，愿生彼国，但不能行作沙门，就是说那种愿力心不够，心地还不够清净。那我们讲不能行作沙门的意思是什么？不能厌离嘛。那就诸多五尘之欲嘛，是不是？所以这种一种中等之人啊，好话都讲了，那为什么不愿意做沙门？我们现在讲到啊，出家好苦啊，出家想到出家都很心，都想到。现在有人在讨论出不出家，经常是强调四相的出家。那这个四相出家当然不好做，我觉得最难做的是你到底想不想出离。四相的出家其实好做，不过现在人光想到这个就有点对，可是忘了先回头去问，你到底想不想永断轮回？这一份心才是一个出家的根源。这个心没有的话，你找出家道场，你怎么找也没用啊！怎么会有一个完全让你如意的道场？那不是天上？对，你今天正因为看到世间苦，想要处理它，你就不要去妄想在任何世间里面有一个道场完全没有痛苦的，这么一种事情。你马上现身就往生天国，不是？所以真想出家的人知道，在这个世间里面已经把很多东西都放下来，不期待。我唯一现在剩下唯一的期待就是说，未成道业，应受此福，就这么样。哎，让我有个饮食，有个安住处，好修行啊，其他随缘。因此在修行的道场里面，很多东西也随缘，为什么？本来就是不可能设立成佛的标准，而这就是问题也在于我们的心，如果你既然照顾它，永远不会停的，永远不会停。所以我有看清这一点啊，我们是利用一切有可能利用的资源，马上就通通修行。能今天能修几分，明天可能不一定有了，那就是为了出离，其他都不再考虑。啊，四相的这个心确定以后，四相的出家那就变成来讲，就是啊，能选择就选择好一点嘛。啊，那你也就这样将就将就，你会到最后产生这种观念，这种将就呢，你不是真的很在乎了。当然有顺缘更好了。那如果真的没有，我也照样出家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这跟那个世间的，因为世间终究都是不究竟的，所以我终究要出家啊！不管你世间多大障碍，我终究要处理了。那在可选择的条件底下，我就选择比较能帮助我道业，就这样。那即便你找不到好道场，照往还是出家。难道跑不到了？那是次等条件，你知道吗？结果因为次等条件没记住，所以不出家。那你其实是不是还记住出家的心？否则的话，就算世间找不到，你自己躲起来，自己剃头，自己修，也叫出家了。现在大家强调的那出家要哪些条件呢？我这个都等一下再说。我先让你先确定你到底是为什么出家的出家心，这个没有啊，在那枝枝节节啊，是啊，没有多大意义。你今天就算没有人帮你记的，你那出家心都不会忘，因为你知道世间不可得可以，这个心才是你真正出家的因呢。我说光只在外表上找找都有了啦，就是少了那一块心。 那你进入了任何一个地方，你总是会找到烦恼，什么东西让你烦恼？你总是在这个世间还要想要去营造什么什么什么，你不会有答案的。所以当旧患你们看不到善知识，啊，这都是附带因缘呢。其实最重要是那个出离心，才是你真正出家的因缘，你得出家界的界别。所以没有善知识，没有人剃度，身为出家，心出家，他永远是知道要出家的，这才是根源啊。这个不强调，其他的谈那些一直在那种形式上要强调，德界要几个因缘，那个老师讲那些已经是次一等的，知道吧？啊，要实施要怎么样，要什么哪些施，那是次一等。你有没有真的坚定的出离心？这才是根本，这个戒的根本体。然后有这个条件以后，就依以护念戒法出离。所以要让所有的善法因缘具足，这时候你就会很精进的想要去具足了。可是不要倒过来，就是在这个事项上的照顾的很好，可是就是少了一份。我呢，虽千万人无往矣，无往矣，就是说，就算怎么样，我还是一直向前。就算我因缘不具足，我的出离心不回放，这个才是真正的心。所以一旦你不能行坐三门，表示什么？你对这世间还有染污嘛？那这一份染污就是跟净土有点距离的地方。然后你做种种善，啊、哦，所以说多了几分善，就是这个顺应真如即性，就当然多了一些功德了。所以。每一个事项上的，从种种差别事项上的功德，是不是可以显现你不同对法的观照？你看哦，燃灯散花烧香，每一个法，每一个法有它的意义的。啊，散花是什么意思？烧香是什么意思？一个是以什么？以花供养。那我们现在，你不要懂很多道理。通常你会很诚心供养花，你是用什么心情？庄严成就。你为什么要烧香？我先不要管一般人怎么了，你在烧香的时候，又不在宗教，你为什么要点香味去冲？对，让这个地方每个人闻到这种香欢喜嘛，对不对？我们说燃灯可光明嘛，你在看你这个燃灯的意义，就是在起燃灯作用的时候，和烧香散花的时候，你起什么样的心念？这个心念是不是跟花有什么相连处？一个是给光明，遮蔽黑暗，对不对？一个散花庄严布施，这里面。光这几个法当中有几个功德在你的心念上生出，你知道，而这些功德就是成就净土的因缘，不是吗？你要能看出它的差别。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讲散花烧香？我们不会光只讲一个形式，我们经常会讲这个散花烧香的一个意思啊，有哪？我希望你很虔诚，你不要草草率率的。啊，你真的知道肯定的，你不要拿那个你认为花不大好看的来散，就好像拿一把土跟人家会抹到头上一样。啊，你要烧了香，烧了闻的你自己都很别扭的那个香，你拜托你就不要烧了，因为你的意念不清净。也就是说，你烧香是不管别人闻好不好，至少你觉得那个香，你对来讲是一种供养，清净。所以有些人拿那个供养，供养是吧？就是你舍掉你所爱的东西而成就供养，一个舍心。再过来，一定是你认定好的东西才供养，你认定不好的东西不叫供养。那这叫啥？有的人呢，把很多东西都给人了，为什么给人？帮忙消消业了， 这个帮忙消消的那个供养意其实很低的，就像把烂摊子丢给人家，不是？如果你觉得不是很好的，你就除非啊，真的大家帮忙啊、哦，不要糟蹋，否则纯粹就供养，绝对不要找你自己觉得也没什么用的东西给人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个要成就身心地的清净很少，啊，东西有时候不在于贵重，而是真的你觉得好的东西。你如果觉得都没这么好的话，你给人家，当然也许你有其他的考虑了哈。不过就是说，你一定要很清楚，你这个念头起来是不是有一点清净心在里面？没有的话，其实做有时候反正是轻慢罪，你知道吧？我把我们家的垃圾，我找人家倒麻烦，那送给你好不好？哎，一供养出去，其实一点舍心都没有感觉，好像有一点垃圾丢出去的感觉。那叫供养？那不叫供养。所以这里面最重要是你的心念在这个动作当中起什么？所以这个种种动作是不是能相应这些法？有啊，都能相应。那能是这样做的话，就可能是中辈啊，广生者，这时候见化佛，然后很多眷属同时来接引，那广生就祝福退转。好，因为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了，请大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